我们请齐牧师讲道，题目是如何爱有缺点的人。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主。好，在那么美好的诗歌中，愿上帝得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真的是就像刚刚诗班所献的诗歌，主啊，我们渴慕你，我们希望遇见你，我们也渴望得着你，因为一切的良善、恩典、丰盛都是从你而来。主，谢谢主，愿今天早上所有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敬拜你，而得着你从天上来的恩典。愿你的大能大力在你的教会中运行，来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一切。亲爱的主，我们在这时候也为你的仆人黄牧师、黄师母在 Clemson 的侍奉，求主自己加力量，使他有好的身体，夫妻有美好的灵力。主啊，能够帮助 Clemson 的弟兄姐妹被建造起来，来在 Clemson 大学为主做光做盐。也看顾陈继祥长老在 Essence 的侍奉，也求你的恩手来恩高他，也求主的眼看顾我们在这里敬拜的弟兄姐妹，求主你今天大大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如何爱有缺点的人。好，我想这个题目一开始大家可能就会在想，那谁是有缺点的人呢？好，反过来我们可以问一下，好，我们中间认为自己没有缺点的可以举一下手。我想我们大概都不敢举手。好，那么其实我想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神会允许我们活在一群有缺点人当中？好，那么跟这些有缺点人相处，真的是有时候很受气，有时候这个很不舒服，很烦恼，甚至受痛苦。那么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讲到说，神使万事互相怎样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这个益处呢，就是借着这些万事，无论是好事坏事，无论是好相处的人或者是不好相处的人，让我们得益处，使我们被磨成什么神儿子的模样。好，让我们在跟弟兄姐妹相处的当中，跟我们周围人相处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磨练，能够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可以活出爱的生命来。那么其实有关爱的内容太丰富了，我们想到爱就会想到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饶恕等等。那么我们今天只要想爱的一个小小的题目，就是爱是不论断，爱是不论断。但是呢，我们不要轻视这个小的题目，因为呢从这个小的题目来好好学习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举一个例子来说，在伦敦西敏寺教堂，他们地下室有一个这个墓碑林，也就是里面放了一个很多的这个墓志铭。那么里面有一块墓碑呢，它是非常不起眼的，不是用很高级的这个材料做成的。相比其他在那个西敏寺大教堂底下都是那些英国的国王，或者是有名的人物，他们的墓碑放在那里。那么这一个墓碑呢是不太起眼，材质也不怎样，甚至呢连这个墓碑上都没有刻这个人的名字，也没有刻他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卒。那么但是这个墓碑呢却相当的有名，那么有人到这个西敏寺大教堂都要特别去看这个墓碑。那个这墓碑上写的什么呢？那么上面写着说，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呢，我的想象力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我把我的 目光缩短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最后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仅仅改变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的时候呢，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一开始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做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然后在家人的鼓励跟帮助之下，我可能可以为国家做一些事，然后谁知道呢，甚至我可能可以改变这个世界。阿们。好，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碑文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生命的改变，不是一下子就要去改变世界改变国家，先从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开始。那么今天我们也彼此勉励，让我们改变自己，从学习不论断，学习爱人开始来学习。那么其实今天我们读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的这段经文呢，有一个比较难的难题呢。这段经文最难的就是怎么去定义论断，到底论断是什么意思。那么有人感到困惑，如果基督徒不论断不批评，那别人的错误怎么改进呢？如果不论断不批评，那不是有点相怨吗？或者有人说到，如果我们不论断不批评，那我们聊天还有什么乐趣呢？聊天不是就是要指指点点吗？那么到底圣经为什么要我们不论断人？到底论断会造成我们灵魂什么样的伤害呢？所以为了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我想先来说一下论断不是什么，好，然后我们再来谈论断是什么。好，这边谈到论断，它不是指说我们基督徒不要去分辨是非，好，基督徒要分辨是非。那么我们往下经文看七章十五节，好，七章十五节，我们往后走一下，好，那个，好，这边讲到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意思说我们要能够分辨真假，甚至要分辨异端。在上个礼拜天，在这个团契主席的月会里面呢，黄牧师特别警告大家要防备这个东方闪电这个异端，或者称为全能神教会这个异端。所谓的异端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另立一个救主，这就是异端。因为主耶稣清楚地宣告说，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呢，当东方闪电宣称说主耶稣的救恩已经是过去了，现在这是一个国度的时代，要来相信在中国诞生的一个女基督才能够得着救恩，才能进天国，那么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异端。因为呢，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阿们。所以在这里呢，如果有人另传一个福音，另传一个女基督呢，那不是福音，乃是把福音更改了，所以我们称它为异端。所以我们要能够分辨真假，基督徒不是不要论断，什么都接受，那叫相怨。那么对于错误的教导，如果教会里面有任何团契弟兄姐妹被东方闪电接触到，那么要立刻通知团契的辅导主席或长老们，也警告所有的弟兄姐妹。那么碰上这样的异端，我们要能够客观的分析，而且要加以拒绝。所以我们讲到不论断不是指不去分辨是非对错，第二个呢，不论断不是指说我们不去规劝错误。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三章十二节再往下走，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了，心里就刚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边希伯来书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小心， 那么因为离弃神远离神是渐渐的，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世界的诱惑，钱财的迷惑，罪恶的这个捆绑，所以呢我们要小心，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怎样彼此相劝，要彼此相劝。多少我们中间过去在这里敬拜神的人，今天现在没有来到会堂里敬拜，那么一次不来，两次不来，渐渐呢他的心就被世界的事情给抓住。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团契里面没有来的人呢，我们要去关心他们，鼓励他们，那么天天彼此相劝，能够鼓励，远离世上的诱惑，来专心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呢特别是在最终的时候呢，我们要规劝他，远离罪，因为我们规劝人离开罪是出于爱，基督徒要规劝，规劝不是为了来摧毁他责备他，而是要把他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谈到论断呢，不是指不去规劝，我们要去规劝。所以我们看到论断不是不分辨是非，论断也不是不去规劝人。那论断到底是指什么？这边这一段经文讲的论断呢，它的定义呢，其实你看英文圣经，从七章一节，我们回到七章一节，这边讲说你们不要论断人，这个论断英文就是翻成 judge， 审判。它的意思就是说对人的过失、缺点与不同进行挑剔、批评跟审判。对人的过失，对人的错误，或对人的缺点跟对人的不同差异，予以挑剔、批评或审判。也就是说过失是指有对错之分，犯罪。那么缺点跟不同，个性的不同，身份这个背景的不同，喜好的不同，这些是没有对错之分的。但是不论是对于有对错之分或没有对错之分的事呢，这边讲说你不要去论断，不要去论断，免得你被论断。为什么圣经要求我们不要去论断呢？有三个原因，我们来思想。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要我们不要变成假冒为善的人。七章五节，你看到我们往后看，七章五节讲到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呢，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当你去论断别人，你所行的跟别人一样，那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们用来思想大卫的故事，大卫当他与这个拔示巴犯奸淫以后呢，那么神差遣先知拿单来警告他，来规劝他。那么拿单呢就告诉大卫一个故事，他很聪明，要劝诫王先用一个故事。拿单就告诉大卫说，在一个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穷人。这个有钱人呢有很多很多的羊群，那么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每天晚上去数一数他的羊，他今天1000只，明天1005只，哇，数完以后他就很满意很快乐。可是他隔壁的那个穷人呢，真的是家中什么都没有，除了他用了积蓄买了一只小的母羊羔，这个小羊非常可爱，那么是他们家里最宝贵的，吃他们所吃的，喝他们所喝的，晚上呢也跟他们的孩子轮流抱着睡在一起，是他们所珍爱的。这只小羊羔呢就像他们的女儿一样。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有钱人家来了一个客人呢，这个客人来要招待吃午餐，可是这个有钱人却舍不得从他那么多的羊群中拿一只小羊，他就差派仆人去穷人家，把穷人家那唯一只的小母羊羔拿来杀了去，来请客人。讲到这里，大卫听的时候就说，这个人真的该死，这个有钱人怎么可以这样做，他要赔他4倍，这个人没有怜悯的心肠。拿单听了以后就对大卫说，怎样，你就是那个人，你说他没有怜悯的心肠，你才是没有怜悯心肠，你是假冒为善的人。你看你，你有那么多个妻子，你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还没进到耶路撒冷，已经6个妻子，现在有更多的妻子。可是这一个乌利亚 忠心服侍你的勇士，他就这么一位妻子，你还把他抢夺过来，而且还把乌利亚给杀了。你就是那个你所说的那个有钱人，那个没有怜悯心的人。你不但没有怜悯心，你残忍，而且你贪心说谎杀人。今天上帝要审判你在暗中所做的，神要在日光之下来报应。大卫听了认罪了，但是大卫也被拿单提醒他才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他所做的跟他所批评的人怎样一样。这就是下面经文讲罗马书二章一节，我们看罗马书二章一节，好，往下走一下。罗马书二章一节讲到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好，这就是假冒为善。这个就是说，当我们说别人贪心的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难道没有贪心过吗？当我们说别人骄傲的时候，难道我们不曾有骄傲的意念吗？当我们说别人犯奸淫的时候，难道我们心里没有过淫念吗？当我们说别人服侍不够热心的时候，我们在服侍上岂不曾也有保留吗？大卫王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他看见别人眼中有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有什么良木。这个是一个双重标准。假冒为善的人就是犯了眼瞎的病，好，不是肉眼瞎掉，乃是心灵的眼睛瞎了，好，看得到别人的问题，却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叫属灵的瞎眼，好，属灵的盲目，好，灵盲。那么犯了属灵盲目病的人呢，看不到自己的眼中的良木，这是很可怕的病。所以圣经说，我们回到七章五节，好，马太福音七章五节，圣经这边有一个面对假冒为善的原则，好，七章五节，好，马太福音再往上走一下，好，马太福音七章五节，这边讲到说，要怎么样对付假冒为善呢？就要先去掉怎么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来，我们请念一遍哈。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好，我们对旁边人讲一下好吗？啊。啊，其实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很容易忘掉，啊，所以要不断的提醒，啊，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们论断人的时候，圣经警告我们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啊，看得清楚自己的真相。第二个，为什么不要论断人呢？就是因为论断会带来很多的伤害，啊，当你可以想想看你自己的经验，有时候你无意中听到别人对你的批评传到你耳中的时候，你心里一定很难过，对不对？听到时候开始都是怎样的反应呢？可能感到很委屈，啊，被误解，会愤愤不平，啊，然后呢感到哀伤，那过段时间越想越想就开始感到生气，啊，感到愤怒，然后呢这种又愤怒又哀伤的情况呢，就造成一个受伤的心。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平凡人，我们的心都很像一个豆腐，不小心一戳就破掉了，所以要小心我们的言语造成别人的心的伤害。第二个呢，就是论断会使对方不能，彼此都不能体会对方，不能感受到对方的心，而且造成合一的破裂。那么你看，其实许多的论断都是跟非关道德的事，不像大卫所做的，就是可能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啊，意见的不同，能力的不同等等。但是圣经上教导我们，这些事都不要论断。举例来说，我 假设一对夫妇，他们的个性很不一样，先生很重视次序，很有整洁，凡事都有条有理，把家弄得井然有序。那太太呢是很有爱心，哇，一打起电话就很久，关心人非常彻底，那么是家里的外交部长。那么这两个人的个性很不一样，一个重次序，一个重关系。那他们两个人相处呢，就常常为一件事情在争吵。那个事情就是为了这个鞋柜鞋子怎么摆。你看这个先生呢，他是很重视整齐，所以他的鞋柜呢鞋子都把它排好，第一层摆太太的，第二层摆儿子的，第三层摆自己的，好像国庆阅兵那个陆海空三军排列整齐。那么那个太太呢，太太呢当然是就好像天女散花一样，走到哪里摆到哪里，一切随缘就好，方便就好。那么这两个人就常常为此争吵，太太每天这个就是抱怨太太不整齐，甚至身高攻击，叫没记性，甚至懒惰。那么太太听了当然很生气啊，就批评先生死脑筋不灵活守旧。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人从鞋子的摆放方式不同呢，可以彼此批评，身高到人身攻击，夫妻不和何等可期。那么这种个性的不合，做事方法的不同，到底圣经的原则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在罗马书十四章二到四节，罗马书十四章二到四节往后那个 PowerPoint 请往后跳一下。罗马书十四章二到四节第二节讲到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有这边有两种人，一个是吃肉的，一个是不吃肉只吃蔬菜的。因为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刻呢，当时这些犹太人或者是要买食物，很多的食物都是经过庙里祭拜过的，所以有些人呢就说我很有信心，我凡事凭着感谢吃，百物都可吃，可以吃肉。但有些人觉得这些肉拜过偶像呢，我们就不应该吃，免得得罪神，那么所以他们就不吃。那这个吃跟不吃派呢，两个就起了争执。那么争执到一个地方呢，就是这边第三节讲说，一个是轻看不吃的人，一个是论断吃的人，在那里彼此论断，甚至呢造成有人在信仰上跌倒，有人因这个争吵呢就觉得说，那我就离开教会。其实在圣经上是怎么样说呢？圣经上认为吃跟不吃怎样都是神所悦纳的，这两群人都是神所拯救、神所宝贵的。那么不要再为这样的事情来争执。那么其实不对的事情是他们彼此论断跟轻视，这是神不喜悦的。所以在十四章十三节这边讲到说，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预备来。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好，就不要彼此论断，而且用什么方法呢？就不放下绊脚石。好，这个石头，这石头到底是指什么？这石头就是指自己心里的那种坚持。好，我的意见是对的，你是错的，好，你一定要听我的。好，这种坚持呢，造成两个人之间呢，两方呢，互相的伤害。他说这个是应该放下的。其实有些问题是相对的，对不对？有些问题是绝对的，绝对的要坚持。我们的三位一体的教义，彼此相爱是我们要坚持。很多其他事情是相对的，我们不需要坚持，要能够彼此接纳。所以请问怎么摆鞋子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相对的，对不对？这个应该要彼此接纳，对不对？那么所以呢，先生若不必坚持所有的鞋子都要入柜，像这个陆海空三军一样，太太也体谅先生的个性呢，尽量记得随时收一收，两个就可以妥协。那么要按着爱人的道理而行。所以你可以看到论断造成彼此体会不到彼此，彼此有了距离，然后呢再来论断呢，带来是使对方看不到，使你看不到对方的优点，使你看不到对方的优点，只看到他的缺点，忘了对方的好。 你想论断的人就是一直看着对方的缺点，对不对？那刚开始看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小的黑点。好，我们往下走这个 PowerPoint， 好，请再往下走。这张白纸哈，白色的部分是优点哈，但是就有一个小缺点，对不对？哈，乱放鞋子，哈，不守时，哈，等等。当你一直看这个小缺点的时候呢，这个缺点会怎样？会扩大哈，请看下一个 PowerPoint， 哇，哈哈，这个小缺点变得你看到它的时候就看到那根刺，哈，受不了哈，那么就忘了它的优点。你们有没有过经验，就是别人用他的优点来压、来批评你的缺点？好，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好，你的感觉怎样？很不舒服，对不对？好，你用你的优点来压我的缺点，你很会整理，你批评我不会整理，哈，可是我很会关心人，哈，那你却没有看到我的这个优点，哈，就很难过。但是最傻的是什么？用你的缺点去跟别人的优点比较，哈，你有没有是用过这样，用你的缺点去跟别人优点比较？那你自找苦吃，哈。其实应该是怎样？一个有优点的人，哈，你要用你的优点去服侍那有缺点的，阿门。哈，用你的强点去服侍别人的弱点，哈。这个图可以往回走两个，哈，对。大家不用一直看着黑点。好，谢谢。曾经这个有一个婆婆从国内哈来帮忙带孩子哈，那么当到了美国的时候呢，她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每一次这个洗衣服洗完的时候呢，就要放到烘干机里去烘哈，一烘就烘了很久哈，这婆婆觉得真的很浪费电哈。那么所以呢，后来这婆婆就决定每一次衣服一洗完，她就赶快拿把它从洗衣机拿出来去晾，晾在这个楼梯上、椅子上，到处晾起来哈。那么这个媳妇就很受不了哈，说每次一回家看到到处都晾挂着万国旗哈，就觉得这个婆婆怎么这个样子哈，那么好像轻视婆婆哈，一个论断她浪费电，一个轻视她这个不懂得美国的生活，所以两个人就起了争执，为此闹得非常不愉快。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就提醒这个婆婆说，你们为这个事情争执哈，可是你有没有想想看，其实你这个媳妇很不错呢哈，我们都蛮羡慕的，她这个把家其实各方面都弄得蛮好，而且孩子也带得非常好哈，她有很多的优点。那么就点醒这个婆婆，婆婆想也对啊，好，那这姐妹就问这个婆婆说，你到底是爱这个省电呢比较多，还是爱你的媳妇比较多？所以她就被提醒就悔改。从此以后呢，她每次听到那个烘干机在那里轰轰轰的转的时候，她就想着媳妇的优点，她就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论断呢会使我们这个心受伤，会使彼此感受不到对方，破坏合一，而且呢会这个看不到对方的优点。好，第三个呢，最后论断为什么不要论断？因为审判人的人会受审判。好，审判人的人会受审判。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好，七章一节，马太福音七章一节讲到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好，免得被论断。我们回到马太福音七章一节，好，那么好，谢谢弟兄啊，今天辛苦你了。对，这边讲到说，免得你们被论断，好，请问是被谁论断？对，这边就有很多的讲法，有人说是被人论断，好，你们论断人就会被别人论断，好，但是也有一个讲法是，你们论断人就会被神给论断，好，你们审判人就被神审判。好，其实这个大部分的解经家是支持这个讲法，为什么呢？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好，只有神是能做审判官，神看人的内心，不看人的外表， 神知道万事，而且神是公义的。那么神如果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的话，七章二节讲到说，我们一起来念七章二节，预备来。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好，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好，那么神有两个量器，一个是公义的量器，一个是怜悯的量器。好，意思说，你如果用论断的量器量给人，上帝就用公义的量器来量给你，来审判你。如果你用怜悯的量器量给人，上帝也用怜悯的量器来加倍的赐给你。阿们。请问你要得到上帝用什么量器来量给你？是公义的量器还是怜悯的量器呢？感谢神，神没有按照我们该受的审判来审判我们。神如果按照他公义的量器来审判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受得了。好，以赛亚书讲到说，神说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永远发怒。好，因为恐怕我发怒的时候，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好，神怜悯我们，他若按公义的量器量给我们，我们都受不了。但感谢神，神却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饶恕我们。神慷慨地用他怜悯的量器量给我们，我们岂不也当用怜悯的量器量给人吗？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为什么我们要用不论断要怜悯的心肠？因为上帝用怜悯来对待我们。好，所以我们可以小结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论断，就是因为第一个，不要变成假冒为善的人。好，第二，不要去伤害彼此，不能破坏合一，好，看不到对方的优点。第三个呢，就是免得我们受审判。好，审判在于神。好，那么为什么到底论断是神不喜悦的？我们可以想想看，到底一个论断人的人，他心里到底要什么？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不经意的论断出去，到底我们的心里在表达什么，在要什么？那么其实回到七章三到五节，七章三到五节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动机。特别我是从一个英文的翻译本叫 The Message， 就是信息本，圣经的英文的信息本。那这个圣经是特别用当代美国的人的白话的方式，能够用理解的生活的例子的方式来翻译这一段经文。他是怎么翻译呢？他说七章五节，他翻译说，你不要像法利赛人 play a holier than you， 就是说一说你不要像一个法利赛人去演一出我比你圣洁我比你好的戏给人家看。那么应当先抹去自己脸上的冷笑，再擦去别人脸上的污点。好，意思说你看到别人的污点却没看到自己脸上的冷笑，然后你就表演一个比自己比别人好的戏码给人家看，去擦人家的污点。那么这个是翻译的很传神，这边意思就讲说，一个翻译者，一个论断者内心的动机呢，就是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好用自己的优点来去比较别人的缺点，抬高自己，要别人注意自己，想控制局面，一切按照我的意思。其实论断者的心里面就是一个骄傲、自以为意，还有自夸的心，这个是神所恨恶的。神恨恶高傲的眼，神恨恶骄傲的口。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要降卑自己，都要谦卑自己，所以要悔改。如果我们有论断的习惯，好，我们如果跟某些人，你可以想想看，你在什么场合之下你最容易论断，好，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你最容易发出这个挑剔、批评、审判。好，那么真的我们要悔改，好，求主改变我们的心。若是我们心里有那个骄傲、自意、自夸， 求主帮助我们，借着神的话跟圣灵的工作，借着弟兄姐妹天天彼此的劝诫，让我们远离罪，好，让我们能够天天彼此规劝，让我们谦卑自己，改变我们的心，向主求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谦卑的心，一个怜悯的心，阿们，好，一个谦卑跟怜悯的心，特别是当我们看到别人有缺点的时候，让我们有谦卑跟怜悯的心。到底怎么去帮助有缺点的人呢？我想就是看到对方跟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做事风格，不同的个性，我们要用爱心去接纳对方，用爱心去接纳，而看到对方的缺点要去包容，用爱心去包容，而看到对方的错误呢，用爱心去规劝，好，去规劝他，而不是定罪他，好，审判他，而是要规劝他，把他建造起来。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别人的爱心的时候，要先想想看，看到别人的缺点的时候，要先想想看我们有没有爱。看到别人缺点的时候，我们要先想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个爱，好，我们有没有从主真实来的爱。因为我们可以闭上嘴不论断，但是却心里没有爱，对不对？你可以闭上嘴不去论断，但是你心里没有爱，但是你却不能心里有爱却还去论断。如果你心里有爱，你自然会去服侍他，用你的优点来服侍他的缺点，用你的爱来遮掩他的过犯，来规劝他回到主的面前，来接纳他。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去体会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在加略山上基督为我们死的爱，就想到耶稣基督岂不是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满身缺点，甚至敌对他否定他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求神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最后总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爱一个有缺点的人。好，我想就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不要做假冒为善的人，然后才看得清楚。第二个呢，就是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柔和谦卑的爱心。柔和谦卑的爱心，最后我要用一个宣教士的例子，他真的是把这个不论断而用爱去建立同工的例子活出来。这个人叫贾爱梅，我们可以往后看，有他的图片。贾爱梅女士呢，她是在1867年在北爱尔兰出生，好，那么15岁信主，17岁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他从教堂出来的时候，在路上碰到一个很贫穷的老妇人，身穿得很破烂。那么他跟他弟弟就去帮助这个老妇人提东西，结果在 提东西的路上呢，看到其他的这个路人呢，出来看到这两个孩子穿得很整齐，却跟一个穿着破烂的老妇人在一起，就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当时他们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很羞愧，但是就在这个时刻呢，圣灵就提醒他一句话说，唯有用金银宝石所建造的才能存得住。他就突然17岁的心灵明白过来，神喜悦他所做的事情。好，神看的不是人的外貌，神乃看人的内心。好，所以他就立下一个心愿，他一生要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只要专心来讨神的喜悦。之后呢，他到了这个1889年呢，他被呼召出去做宣教士。那时候他27岁，他27岁就往印度去做宣教士。到了印度呢，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小女孩跑来找他，好，他是从庙里跑来的。好，原来当时在1900年代，那时候印度的庙宇里面有那个庙妓，这个 当时有成千上万的妙计，美其名是献身给神明，其实是被穷人给卖到这个庙里去做厨妓，让来拜神的香客玩弄，受尽痛苦。所以这个小女孩跑来找这个贾爱梅的时候，贾爱梅就出于爱心就收留了她。所以后来呢，贾爱梅一生在上帝面前立志要拯救这些可怜的妙计。那么以后呢，她成立杜法尼团契，那么拯救了，在十年后她那里所拯救的已经到七十个小女孩。但是呢，她当时遇到很多的逼迫。第一个，当时的那时候的他的其他的宣教士都认为这个是不存在，遮掩得很好，所以他们认为他，甚至有人诬告他，他拐带小孩，所以他面对外面的同工的误会，更重要他是要面对庙宇的黑势力的攻击，来跟他要人，锁人，他甚至差点丧命。但是他靠着主，他努力的来服侍这些孩子，最后他的爱心就感动了很多人。那么有一些医生啊、护士啊、看护呢，都陆陆续续加入这个杜尼法团契。所以呢，到他离世的时候，他这个杜尼法团契那里已经有了这个900多位孩子在那里。这个贾爱梅女士非常看重童工的培训，因为你想看那么多孩子过来，其实需要很多的人来爱他们，来帮助他们。那这些孩子都有很多的问题困难，那么童工的成熟度就很重要，所以贾爱梅花最多时间来培训他的童工。那么他对童工的要求呢，就是要学习加略山上十字架上的爱，舍己的爱。如果说贾爱梅手中有一把尺，他常常先用这把尺，就是十字架上的爱，来量自己。好，他先来量自己。那么每一个想要加入这个团契的同工呢，他都要求他们好好的去体会十字架的爱。曾经有一个同工被录取以后呢，即将漂洋过海到印度，他就写信给他说，他说，我为你所摆上的祷告呢，就是要主使你成为主的精兵，可以预备承受任何的苦难、误会、责备，以及为爱耶稣的缘故而遭受的任何的痛苦。漂洋过海并不能够使你成为真正的宣教士，也不能叫你的软弱变刚强。他说，我希望你在你来之前好好的去默想主耶稣的爱，注视那为我们舍己的大爱，直到你的心也对主说，主啊，是的，任何事我都愿意放下，因为你是爱我的。阿们。这是他对同工的勉励。那么他到63岁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出门就跌倒，就之后他就很难出门，所以他后面20年他都在房间里面，他很难出门。有20年时间，他这个写了36本书，来鼓励同工。其中最有名的一本书，可能很多人听过，就是那个《若》，那本书《若》就是他写的。那么他用这本书呢，来鼓励他的同工来学习主耶稣的爱。好，我们来念其中的一些话语，好不好？我们看下面投影片，我们请姐妹来念第一段，然后弟兄念第二段。好，我们请姐妹来念。若我可以轻易预认别人的短处和过失，若我可以用漠然的态度讲论，甚至只是讲论一个小孩子的措施，那我就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好，我们停一下，想一下。好，我们请弟兄来念第二句。会写一封无情的信，说出一句无情的话，让一个无情的思想侵入，而不感觉到羞愧与伤痛，那我就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我们再看下一个投影片，请姐妹来念。 我想这个贾爱梅对同工的期待是很高的，真的是要让人去体会，让主的爱充满我们，即使是突然来的震荡，我们震荡出来的是良善的东西，而不是污秽的东西。好，我们请弟兄来念：若我会说实话而刺伤他人，却没有先做许多心灵的准备，也没有刺伤自己比刺伤对方更厉害，那我就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好，我们请看下一个投影片。好，我们请姐妹来念：看下一个投影片，请弟兄来念：若别人的干扰叫我生气，别人的需要叫我不耐烦，若把阴影笼罩周围的人，只因为我被阴影所笼罩，那我就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好，我们请看下一个投影片，请姐妹来：最后一起来念下一个投影片。好，预备，来。你可以给却不懂得爱，但是你却不可能有爱，却不能给。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爱是不论断，虽然是小小的功课，但是它代表我们内心的状况。好，可以想想看，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容易去论断？你的内心是否是带着比别人优越的心态，以至于使人受伤，让人跌倒？那我们在主的面前，让我们从这个不论断开始学起。当我们心里要论断的时候，我们就记得神给我们的优点，神给我们的这些强点，其实不是拿来自夸的，是拿来服侍对方的。其实我们不但去服侍对方，我们也需要别人服侍我们。阿们。因为谁是有缺点的人？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是需要别人的服侍，所以我们需要天天彼此相劝，天天彼此鼓励。我想这是夫妻的生活、团契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我们一起学习。好，那我们在主里学习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个人可以开口来为我们生命的改变向主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主，即使我们满身缺点，常有过犯，主啊，你仍然爱我们，赦免我们，而且你要使用我们来服侍其他有需要的人。主啊，我们怎配来服侍人？主，求你帮助我们先除掉我们眼中的梁木，让我们在主的面前 天天的悔改认罪，也更新自己，求神那丰盛测不透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在主的爱中可以来服侍人。谢谢主，求你的爱在我们中间流动，你圣灵将神的爱丰盛的浇灌在我们心里，也医治我们中间若是有人曾经因为别人的论断而受伤，求你来医治，也让我们能够饶恕，也让我们体会十字架上你加略山上的爱，让我们能够走出来，而且让我们可以以神为乐，可以做一个有爱的人。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起立，我们一起唱这首回应诗歌，我时刻需要你。我们第一节唱两遍，好，第一节唱两遍。唱一遍，
我时刻需要你，救主恩神，谁有若生死你，主为我喜，哦，救主我需要你，每时刻需要你，望主随时施恩惠，我来求你。
我们起来领受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姐妹请坐。这边提醒大家一下，就是黄牧师上礼拜有提醒，就是所有的慕道的朋友请你来参加福音班。今天有王建安弟兄讲这个2000年的这个教会历史，如果你是慕道朋友，从来不知道为什么基督教跟天主教怎么分别，这个教会的不同，那么请你一定要来上这门课。弟兄姐妹也记得要抬水挑水，把慕道友一起带到慕道班，好，在210教室。
好，现在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OK，第一位是邢国立啊，在这边 ，OK， 欢迎。第二位是孔宪平，请站起来跟我们两位师长在这边，欢迎。第三位是杨欣 ，OK， 在那位这边 ，OK， 好，欢迎你。第四位是江荣亮在这边，在我们的左手边，欢迎。也欢迎没有在那个前面那个能够拍到照片的，我们一起也来欢迎你。请问在大家的 左手边这一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了？ OK 啊，没有。OK， 在各位的左手边中间这一排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不要客气。OK， 好，今天没有。OK， 好，大家的右手边中间这一排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没有的话，我们的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的？哦，那边有一位。OK， 好，欢迎欢迎。丁长老要不要介绍一下？丁长老，你认识？对，丁长老要不要介绍我们？
就是我们波神以前的，一共是陈牧师、陈
景明、陈师母。哦 ，OK， 欢迎你，陈师母。还有没有？没有的话了，请的 新来的朋友待会在那个聚会结束之后在钢琴前面留步，我们有专人来接待你，并且为你介绍我们的教会。最后了，那个有一件事情跟大家讲，是一个好消息了，就是我们的青少年的传道 Scott Lilly 跟他太太 Jennifer， 他们在10月11号得到一位那个千金，她的名字叫 Grace 啊，现在母子平安，母女平安，都已经回到家中啊，感谢神。让如果有机会的话，碰到 Scott 可以跟他跟 Jennifer 的话，可以跟他说恭喜。那么今天的聚会到这里结束，那么请大家默祷之后去参加主日学，尽快的离开会场，让英语堂的人可以进来崇拜。谢谢大家。